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我们教会叫做复活期的第三主日，即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现在是过了两个礼拜，第三个礼拜。面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的事件带来整个信徒群体的震撼，带给我们今日，我们每一个再一次度过这个复活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怎样去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个在复活主里面的新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怎样去过一个有主的复活大能的新的生活，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我们继续的去活着更像基督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曾经这样说，当我去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会效法耶稣基督的一切，他的生，他的死，或者我们就能够好像耶稣基督的这样有经历过死亡的复活了。这样当保罗去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原来复活的耶稣，他的复活的生命是可以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那种人生的那种整个的形态，重新的去调教，重新的去在复活的耶稣的当中，我们参与其中，以致到我们会体验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那种新的生命一样。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我们怎样去经历了这种新的生命呢？从死里面复活，当然圣经一直有讲教导，刚才在读经里面，在这个先知书，在这个诗篇里面，都有很多的篇幅去记载耶稣是会从死里面受苦，还有由死里面去复活的。但是毕竟我们是没有见过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件事，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很困难去接受的事。所以在圣经，当我们去翻查有关在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和他所遇见的那群门徒的经历来讲，我都看到一件共同的事实，就是他们基本是开头是不能够去接受，并且带着很多不同的忧伤的心情来到面对死去的耶稣。但当复活的耶稣，好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这个的是念诵的祷告里面，我们说当复活的耶稣在他们的群众当中，在那个门徒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那群门徒其实在路加福音的描述初头是很惊慌的，有没有可能耶稣复活呢？这个是不是魂来的？魂就是那种灵魂体，不是真实的。耶稣就很耐心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啊，你看看我的伤痕见得到的，并且呢还在他们当中，你给一些食物我吃，我会跟你们好像一唱这样去生活的。耶稣的复活这样的形态屡次的向着他们的门徒去显现，去帮助他们进入他们深陷的心底里面最恐慌最担心的那些的事情。在这个篇幅里面，我列了玛利亚他对死亡的耶稣，对死亡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哀伤和痛哭，他眼泪分花认不出耶稣。那两个在以马忤斯的路的那个门徒，他经历了这一切，听过耶稣复活，不过仍带着失望的心情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到这个的以马忤斯。那班门徒带着忧伤的心回到这个的这个楼房里面，就刚才所说的他们很惊慌。彼得曾经很自夸说，我全世界的人会离开你，我彼得都会在你身边的。这个彼得他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保罗是一个很有这个的恩赐又很良好出身的这个的法利赛人，是这个的有教养的这个的是教师，他初头是以迫害这班宣扬耶稣复活的这班门徒为他自己的那种的责任的一个人。这班的人他们都面对复活的耶稣之前， 都带着有很多不同的复杂的心情，对死亡的恐惧，对前途的焦虑，对自身安危的那种的担忧，对这个的多马，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他我没办法有参与你们那个的见到耶稣复活的群体的当中的那种的被排斥的感觉呢？保罗对他人生的志向那种的重新的颠覆的认识，发觉他们在见到复活的耶稣之前的生命都不一样，但是当他们见到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复活的生命进入了他们的那种的深陷的内部的时候，他更新了他的生命，他们有了很不同的展现。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好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那种复活，是啊，他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玛利亚抹干他的眼泪，飞奔地告诉那班门徒，我看见耶稣了，我看见复活的耶稣了。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收起他们那种的迷惘，他重新回到这个是非之地耶路撒冷，重新开展他跟从耶稣的脚踪，那班门徒从恐慌中间得着平安，得着喜乐。多马向上主说，啊，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保罗这个曾经有能力以迫害耶稣的门徒的这个的信徒，他后来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说，我以认识我这个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至宝，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我看万事都好像粪土，不要再重要了，最重要就是原来我认识了这个主耶稣，还有经历了这个主耶稣给我的新生命，我要开展我一个新生活。所以复活节或者复活期，我们去思想的经文就是我们怎样去重新的去看到我们这班见到复活的耶稣的人，今天我们不是亲眼见到，但我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怎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就是这样说，他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旧人，但当我认识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工作，去影响，去改变我们的，让我有一个新的眼睛，新的视野，去重新看复活的耶稣和我自己的信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用新造的人的心态去过我们每一个的复活节。在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就告诉当时的人很惊讶的人听，你没想着是我彼得我约翰的能力了这个的跛了的人呢，瘫痪的人呢，是能够得到医治啊？不是啊，是在耶稣基督那位你曾经迫害的耶稣，钉死的耶稣，上帝复活了他的耶稣，他的能力让这个的是瘫痪的人呢是得着医治。今天我们读的是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呢，就是讲到彼得和约翰在这个的是美门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身为瘫了的人睡在那里，那他们经过的时候呢，这个瘫的人就望着他，希望可以给到一些周济的钱他，但彼得那次望着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信心的功课，彼得告诉他，金黄银我都没有，钱我没了，不过我有一样东西你很重要，你真的需要的，你比金银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让你去这样的生命的形态，就是因为你行不到嘛。今天复活的耶稣要叫你从生命里面，从彻底的当中去改变过来啊。于是彼得就伸出他的手，这个瘫的人也都伸出他的手，彼得拉他起身，他就站在身，就竟然发现他的脚果骨全部好翻晒，导致他不能够行走的那个病患已经消除了，他好开心，一路跳着一路跳着歌颂神赞美神。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或唱过这首歌， 感恩我到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我不知道大家会唱过啲小朋友的歌咧，冇都唔紧要嘅，翻去睇下呢个故事吓。系啦，呢个咁嘅咁特别嘅故事，亦都系咧呢班嘅使徒咧喺呢一个嘅圣灵嘅降临之后咧，佢哋咧行嘅第一个神迹。当时好多人睇见嘅，好多人好惊讶嘅，就望住彼得，望住呢个嘅系雅各同埋约翰，哇咁犀利嘅咁样。彼得同埋雅各就喺呢个时候就向佢哋做呢个嘅见证，唔系我哋令到呢个嘅卑嘅人有改变噶，系嗰位耶稣从死里边嘅复活嘅耶稣。跟住彼得就去进行咗佢第一次嘅报道工作，佢就话俾佢听：之前你所做嘅嘢，可能你哋唔明白，你哋嘅官长唔明白，你哋又唔明白，所以咧你将耶稣咧就换咗。啊！甚至放巴拉巴都唔要耶稣。今日耶稣已经复活啦，所以你哋要做乜嘢啊？你哋首先要悔改，好让咧呢个耶稣嘅生命能够去同样嘅系喺你嘅当中改变你哋。就好似马福音嘅福音书一开头就话俾佢听：你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经历了这一切，仍然的他爱我们，将这个牺牲成为了救赎我们的那个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有个悔改的心，改变的心？我们没有相信过他，没有接受过他，甚至可能我参与的去拒绝他，将他钉起十字架的这个举动。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在我们信仰的旅程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会遗忘了这个复活的耶稣，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施行的大能，还有我们应该如果得着这种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去过我们的信仰的新的生活的那种的挑战呢？我们是不是都要同样的去悔改呢？主耶稣的爱很大，他透过这个整个的过程向你和我去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无论我们是不是这个所谓的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外邦人，本来跟这个福音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但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是成为了万邦的救主，所以你和我都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罪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小信心，甚至呢我们跟上帝为敌的，我们做很多的可能过错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看回我们整个世界的那种的丑恶，我们觉得人类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罪孽，但是上帝说我们只要悔改，我们都能够透过信心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再次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来在今日的罪人的当中，上帝是提拔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讲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去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去经历是这个上帝的恩典，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的福分，这个的名分，这个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感恩和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怎样去满足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名分和身份。上帝的儿女是众数，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自己去经过悔改，回到去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里面，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个动作，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个认信。但是当我们去这样认信的时候，这个信仰原来不是只是讲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群体来的，正等于今天教会是一个群体来的。所以上帝的儿女又好，或者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走在一起，在这个世界的未信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是信耶稣的群体。我们这班的群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要聚在一起，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做见证， 一班信耶稣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一班信耶稣的人除了这个生活，除了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之外，我在平日里面，在家庭的中间，在社会的里面，在国家和世界的局势中间，我们怎样去过我们作为一个信仰者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的同时，也都我们要去被召聚去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也都是一个我们整体向世界见证的一个焦点和核心。尤其在教会就看到一群信耶稣的人，就看到耶稣怎样在世界中间继续的去发出他的光辉，发出他呼召世人回转的道理。所以怎样去用心的去建立我们这群信仰的群体，也都成为了我们一个新生活的一个很整体的方向。在耶稣基督的爱的中间，我们建立了我们不同的教会。当然我们的教会可能指我们不同的堂会，或者我们循道卫理教会，或者其他的宗派，但万事都是从这个最紧的开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一起来同心建立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家北角堂。我怎样去参与，我怎样去发挥，我怎样去彼此的相爱，我怎样去互相的去关怀，去建立这个属灵家呢？以证明标示我们都是一班上帝的儿女，在这里聚集为神作见证呢？所以这个新生活就是我们的挑战。在今天的经课的里面，或者今天整个崇拜的里面呢，是提出了一个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新生活的方向。这个新生活的方向基本上就是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好像上帝这样的，好像耶稣这样的。因为呢，上帝向我们显现，我们看到耶稣的本相，将来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要似他。似耶稣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是要好像耶稣，或者贴近耶稣的那个形态呢？所以在耶稣的新生活的挑战里面，在今天的我们的是启应的祷文当中，或者在上个星期我们王牧德希牧师的分享的信息的当中，都很清楚说，其实第一个最重中之重就是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上帝本身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所以将这个救恩给了我们。而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效法上帝，有上帝这个本质，爱的本质，去印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是似耶稣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去将这个彼此相爱的教导去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的，是去在这个爱的中间，我们合而为一。其实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是的，我们是很松散的一班人来的，我们有不同年纪，有不同角色，有不同兴趣，对做事的观感又很不同，但我们却聚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有机群体。所以怎样学习彼此相爱，就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我们一个标签。怎样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去彼此相爱呢？在团契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教会和我们的社区中间，我们怎样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呢？很多时候人都会自私的，人都会看自己的那种能力需要，但当我们看自己能力的需要的同时，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需要，而愿意的我们去彼此的关心？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篇幅都是教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他就是讲在当时的教会里面都很多问题的，不容易的，但这个就正正是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任命。如果我们都不能够爱我们见得到的弟兄，我怎么见到爱得到爱我们见不到的上帝呢？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去反思，就是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呢？爱不是把口说的，不是在意识形态里面做的，爱是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的。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爱了多少呢？我们可能透过很多的方式，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探访，透过我们的关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爱。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靠主的帮助我们去调解呢？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求全同意呢？但这些都是我们在爱的团契里面呢，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但愿我们大家一起用心的去学习，去实践爱的使命。这个新生活有第二个的特色，就是呢，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的是明白。我讲是用明白这个字，就不是去读那么简单。刚才的经文里面，在复活的耶稣就对这班门徒说，他将在诗篇、先知书、律法书里面有关于指示到耶稣的字，都向他们讲解清楚了。在以马忤斯路途上，叫复活的耶稣再一次将在圣经里面指向他的说话，向这个门徒去解释。在整个过程里面，圣经描述说，耶稣开他们心窍，他们明白了，明白了，被开心窍。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圣经，读了很多年圣经，都好像开不到窍一样的。很可能我们读的圣经只是用一个头脑的知识去知道这些圣经。在我团契的时候，我最喜欢玩的一个团契周会就叫做宝剑练习，有位可能都玩过，是吧？是背圣经的，知道圣经的故事的，耶稣几多门徒叫什么名字，咁咧十二个嘅支派叫什么名字，咁咧即系好多好多咁嘅问题咧，话我哋答到咧出嚟就好威咁样，好似好开心好玩。但系嗰啲系知识嚟，呢知识点样构成一个信仰嘅力量，改变我哋嘅心灵，让我哋去明白上帝，明白耶稣基督更多，而喺我哋嘅生活中间，我们是活出这个信仰。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相信是有很清楚的讲道，或者刚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都说到，我们要什么呢？读圣经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我们行义。行义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做错事，在是非道德的判断上高，圣经提供了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律法书、耶稣的大诫命都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在我们的伦理、道德、操守上高，我们做一个有复活的生命的一个新生活的形态。所以第一个我们去读圣经去帮助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高提供一个的是非的选择。第二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他更加的去讲到告诉我们，你读圣经呢是什么？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之前呢，他就说你知道你是谁学的，代代相传的。第二就是当明白圣经的时候，我有得救的智慧，然后跟着这个得救的智慧再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来圣经当我们去读了它，明白了它，而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它对我们在整个对信耶稣的认知，对于我们生活的指导，对于我们人生的那种的方向，是有一个很具体的那个的是指示。所以呢，传道卫理会他就告诉我们听，是需要呢是以圣经为本。所以约翰卫斯理说他是一本书的人，是圣经阅读圣经遵行圣经的人。所以我们圣经是帮助我们呢是进入一个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是进入一个所谓圣洁的生活的里面的一个的重要的指引。圣洁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的生命真的刚才讲话离开罪恶，见到义的能量在我们当中，我们似耶稣，我们有上帝的爱和恩典在当中，人家见到我们这种行为就会发出一个问号，这班是什么人来的，会这样生活的呢？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就存着盼望预备好告诉他，就好像彼得和雅各，不是我们，是那位复活的耶稣，他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有平安，带给我们有信心，带给我们有满足喜乐，我们愿意跟人分享，愿意的学习爱的那种的教导，愿意在这个世间我们去勉励自己，去行善行义，这样不是代表我们是完全没错，不过我们愿意向着这个方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每天都接近祂多一点，这个就是生命的圣洁。当然如果在神堂里面，除了个人的圣洁之外，都会讲一个所谓社会的圣洁，就是我们集体来讲，究竟我们带给这个社会里面一个什么公义的一个的提醒和挑战呢？有人说过呢，美国的黑奴的那个反黑奴事件呢，是圣洁运动的其中一个影响的结果来的，在圣洁的结果里面，社会的公义里面，当然背后都有很多政治的考量，黑奴贩卖黑奴是不人道的，是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放弃。这个就牵涉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整个的欧洲，整个北美洲那个贩卖黑奴的运动的被禁止。所以熟读圣经是影响生命，我们活出圣经是改变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圣经的见证，我们去告诉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有复活的能量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怎样去更加好好的去彼此的勉励，读好我们的圣经，明白这本的圣经，活出这本圣经呢？第三个很清晰的这个新生活的指标，就是说我们要传承这个大的使命，这个大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在不同的世代的里面去告诉人听主耶稣的生命，祂的死亡，祂的复活，同样的今日是祝福着我们整个世界，也是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的盼望的缘由。在路加福音，耶稣吩咐门徒说，是啊，我将这个生命给了你们，我复活的形态向你们显现，我也都吩咐你，你明白了圣经，明白了所有关于我的道理之后，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所以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和你每一个人都是这件事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的是路加福音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洗罪得赦的道理，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博。路加福音都很清楚的将这个的传承的使命，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听这个见证人的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见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最大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保罗很感慨地说，无论怎样都好，我都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每一个得着这个生命的人的一个的本分，亦都是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个最大的照明，亦都是可以说教会你能不能够有能力去继续的延续，就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人去分享，更多人去分享信仰。当然今天我们的信仰分享有很多的清晰的规范，有社区啊，有学校啊，有牧区啊，但无论怎样都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我们愿不愿意跟人分享， 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信仰分享传福音的事工里面，我们很积极的去投入和参与呢？还是我们呢觉得我们这里真好了，现在我们的团契已经是凸凸陷了，我们没办法再接收到新的人，有新的人来我们都好像麻麻地喜欢。求神帮助我们，一个永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动力的教会，是约翰卫斯理是说传福音是我们这个教会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所以我们怎样去能够去继续的去传扬这个福音。当然传福音不是只是叫人去信耶稣，而是我们相信传福音是包括了他信了耶稣之后怎样帮助一个人能够过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生活。这个包含了我们教会整个复杂的体系，有团契、啊、有崇拜、啊、有查经班、啊、有成长班、啊、有很多侍奉的机会，有传福音的聚会、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复杂体。但这个复杂体正正是帮助原来每个人是过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的一个的过程。弟兄姊妹，不要以自己 是已经年纪后生或者年纪大，这些事情过去，不会，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上帝给我们今天的职分，给我今天能够健健康康，有机会能够坐在这里，我们就有机会去继续为主去做这个分享信仰的那个的使命。所以在今天的经课，我们再一次的去经历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就是我们怎样去建立一个彼此牧养的教会，也是我们今年这个第二季的主题，彼此牧养，深入相交。我们不要讲其他更加外世界那么复杂的事，我就问回我们自己，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彼此牧养，怎样更加彼此的关怀？想到的就去做，想到的就去做，不一定要做到很完美，但是想到的就去做。走出第一步，你就知道第二步怎样走。当你去探望去关怀一个的长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下一步继续怎样关怀，继续关怀或者关怀更多的长者。第二个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建立一个愿意实践传扬福音的教会。不过堂我想想都好耐冇好认真嘅去谂传福音。我哋嘅启发嘅课程都停咗好几年，疫情之后一路都冇乜点样开展。我哋冇乜特别嘅好思考起我哋嘅牧区，喺我哋嘅团契里边有冇传福音，让更多人信耶稣嘅机会。第二，我哋今年我哋开始思考，我哋谂下喺我哋嘅团契里边，喺我哋嘅牧区里边，喺我哋嘅教会里边。怎样透过我们去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让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能够得到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就好像我和你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我们教会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但同样的也是我们的召命。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挑战我们一起去回应，做一个传扬福音，彼此牧养，是彼此相爱的教会。